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朝中社指出，金正恩已放弃统一并修宪，将南韩列为敌对国。川普形容南韩是赚钱机器，如果胜选，美国将收百亿防卫费。拜登同泽连斯基通话，宣布新的四亿美元军援方案。海军一架电战机在华盛顿州坠毁残骸仍下落不明。墨西哥前缉毒高官和毒枭合伙犯罪，美国法院判刑38年。路透社民调显示，贺锦丽赢川3%，保持微幅领先。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据北韩官媒当地时间星期四报道，北韩已经将南韩列为敌对国家，证实北韩最高人民会议依据领导人金正恩放弃统一为国家目标的誓言，而对国家宪法进行了修正。朝中社指出，北韩15号将连接南韩的部分铁路和公路炸毁之后，已经完全切断南北韩之间的铁路公路通行，这个是对北韩宪法所定义的敌对国家采取的合法行动。平壤上个星期指出，将完全切断南北韩间铁路通行，进一步加强边界在北韩一侧的区域防御工事，作为推动两国体系的一环，平息长期统一目标。而南韩则表示，他们的政策仍然持续寻求南北韩统一，但是如果北韩发动任何侵犯行为，南韩将以武力因应。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Donald Trump 星期三指出，如果他入主白宫，南韩每年将增加支付美国数以10亿计美元来派驻美军防卫，并形容这个美国长期盟友是一台赚钱机器。Trump 前一日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告诉彭博社总编辑米可斯维特兹，如果我现在入主白宫，南韩每年将支付我们100亿美元，你知道吗？他们会很高兴这样做，南韩是赚钱机器。但是不到两个星期之前，美国和南韩刚刚签订为期5年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根据这项新协定，南韩2026年将提高驻韩美军防卫费到11亿3千万，比今年高出了 8.3%。 白宫星期三表示，拜登当日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电话，讨论了加强对乌克兰安全援助的努力，并宣布一项新的4亿2500万美元对乌军援助方案。白宫声明指出，这项安全援助计划包括防空能力、空对地弹药、装甲车辆和重要弹药。泽连斯基在通讯软体 Telegram 发文中，为新军援案对拜登、美国国会以及人民表示感谢，并且说他和拜登总统讲到乌克兰的5点胜利计划。他当日也都向国会提交了这个计划，不过白宫声明并未提及是否决定让乌克兰向俄国境内深处发射西方制造的远程弹道导弹。拜登到现在为止仍不愿意批准这个举动。未来几日，拜登即将旋风式访问德国，行程和泽连斯基的这通电话显示乌克兰问题将是拜登访德的重要议题。星期三，美国海军出动人员在崎岖的山地中搜寻2名战斗机成员。这架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次例行训练中发生飞行坠毁事故。维德比岛海军航空站消息指出，这架隶属于电子攻击中队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斗机在星期二下午3:23左右在雷尼尔山以东坠毁。搜救队伍包括一架美国海军 MH-60S 直升机 从惠德比岛出发，试图找到机组人员并检查坠机现场。海军搜救人员和阿基马县部落和地方当局合作，在多云能见度低的天气底下，搜寻距阿基马市以西大概48公里的区域。截至星期三上午，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们还未找到残骸或者是成员。海军官员还表示，他们不知道这两名成员是否在坠机前成功弹射，事故仍然在调查当中。墨西哥前执毒高层官员 Garcia Luna 因协助贩毒集团走私犯罪，星期三在美国法院被判处38年又4个月的有期徒刑。56岁的 Garcia Luna 去年在纽约一场受瞩目的审判中，因收受几百万美元贿赂，让 Sinaloa 走私大量古柯碱而判有罪。当日在纽约 Brooklyn 联邦法院中，地区法院 Brian Cogan 宣判 Garcia Luna 入狱460个月，罚款200万美元。在审判中，检察官表示， Garcia Luna 在2001年到2012年期间位居墨西哥安全高层官员，却是毒枭集团犯罪同伙。 Garcia Luna 在2006到2012年负责墨西哥缉毒工作，非但未能阻止走私，反而收受 Sinaloa 贩毒集团几百万美元的贿款，让走私运毒安全过关。美国总统大选将届，民主党候选人现任副总统贺锦丽和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 Donald Trump 前斗激烈。根据路透社和益普索的最新民调，何锦丽以 45% 的支持率稍微领先 Donald Trump 3个百分点。路透社指出，对比在一个星期之前发布的民调，两人之间的差距没有变化。不过最新民调显示，相较于四年前由现任总统拜登和 Trump 的对决，今年总统大选前美国选民的投票意愿更加踊跃，尤其是民主党支持者。民调指出，受访选民中 26% 认为经济是当前美国面对最重要的问题，23% 认为是政治极端主义，3% 认为是医疗政策。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中东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军首次动用 B-2 幽灵隐形轰炸机对也门境内胡创武装发动攻击，目标是5个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防长奥斯汀强调，这样做展现了美国随时随地采取行动的全球打击能力，能够精准摧毁深埋在地底防御坚固的目标。奥斯汀说，在拜登总统的指示底下，我授权锁定目标的攻击，来进一步降低胡塞武装持续破坏稳定的能力，并且是这个世界上最关键的水道之一，保护和捍卫美国的部队和人员。胡塞武装近月来持续在红海和亚丁湾袭击船只，使用的武器包括导弹、自杀式无人机和遥控轰炸船。美军这次空袭不单止展现出军事能力，亦都向伊朗及其代理人发出强烈的警告。欧盟和海湾国家领导人星期三在布鲁塞尔举行首次峰会，这个是欧盟为独立俄罗斯扩大国际支持、争取更多朋友而展开的外交努力中的最新动作。自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以来，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就主动接近其他国家组织，分别和东南亚国家联盟领导人举行了首次峰会，并且与加勒比和拉美国家共同体国家领导人举行了八年以来的第一次峰会。现在俄乌战争已经进入第三年，战局亦都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路透社说， 欧盟和海湾国家首次峰会的目的在于加强欧洲和这六个富裕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承认他们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乌克兰和中东地区冲突中的影响力。美联社说，这次峰会预计进行几个钟头，讨论的问题包括签证、贸易、中东局势、乌克兰战争等。峰会不大可能产生任何超过强化双边合作的一般性承诺的成果。美国大选进入关键时期，拜登星期五将对德国进行一日的访问，凸显美国和其欧洲盟友关系的重要性。乌克兰问题将成为拜登和德国领导人会谈的核心议题。法新社援引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国际关系专家、政治学家斯瓦泽认为，拜登可能会向欧洲人传达一个讯息，即他们应该做好准备在援助乌克兰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另外，根据媒体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届时可能亦都将到访德国参加四方会谈，讨论的核心议题还包括当前在中东冲突升级。这个消息尚未得到德国总理府的确认，尽管美国和德国都是以色列最忠实的盟友，但是两国多次呼吁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并警告以色列避免战争扩展到整个中东地区。美国众议院跨党派重量级议员敦促拜登政府阻止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绕过制裁购买美国芯片制造设备，来进一步遏制中共开发先进半导体的能力。星期三，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共和党籍主席 John Moliner 和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 Raja 联名致信商务部长雷蒙多，强调有必要限制美国半导体制造设备流向华为。信中警告说，华为正在利用目前未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公司作为他的秘密半导体公司网络，继续扩大他的半导体生产能力。他们还敦促商务部迅速采取行动，称抗日持久的谈判将令到华为得以继续囤积重建供应链所需的半导体设备。美国广播电视演员工会联合会和电玩大厂经历18个月谈判未达共识，在7月26号宣布罢工。工会诉求资方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时候，保障声音和动作捕捉演员的权益不受侵害。美国广播电视演员工会联合会星期三发表声明，宣布得到国际演员联盟 FIA 支持。这个联盟的秘书处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会员来自60几个国家的演员工会。FIA 在10月初在新西兰的执委会上投票通过了这项决议。国际演员联盟主席 Cartridges 声明指出，劳工争取权益的行动要跟跨国企业一样全球化。星期二，美国演员工会和游戏公司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将在10月23号恢复谈判。三年前，在纽约法拉盛公寓内枪杀情夫的华人女子邓海燕，9月18号在皇后区高等法院对一级过失杀人罪及二级入室盗窃罪认罪。法官星期三宣布对邓海燕一级过失杀人罪判处22年监禁，对她的入室盗窃罪判处5年监禁，两项刑期连续执行，总刑期是27年。根据警方消息，邓海燕在1990年她和 Justin Lee 的婚外情持续了1年，期间屡次要求 Justin 和妻子离婚，甚至曾经和 Justin 的妻子发生冲突。 2021年9月18号，他在法拉城的公园内枪杀了26岁的 Justin。案发之后， Justin 的妻子报警，警方之后在邓海燕的公园内发现了 Justin 已经死于头部枪伤。